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每个主日我们是带着怎样的心去参加主日聚会的呢？是迫切的期待，还是为了完成一个出席任务呢？重新认识教会，今天来到了第四讲，我们真的需要聚会吗？人们聚集成群可以发展成为一股力量，聚集起来的整体远远胜过单独个体的简单相加。其实学术界已经发表了很多关于人类群体的心理学书籍，人们带着共同的意愿出现聚集，人们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人纷纷点头，他们听到赞同的呼声，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并不孤单，他们的渴望进一步加深，甚至会集结起来采取行动，或建造或拆毁。什么使得聚会如此强大呢？是因为你身处其中，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也感受到了。这不像通过屏幕观看视频，你与所观看到的事物是分割两地的，而聚会的人群则是确确实实的包围着你。这一点定义了你整个的现实生活。神造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而且他通过某种奥秘的方式将这两者交织在一起，以致影响身体的事物也能影响灵魂。在聚会中，我们体会到其他人的爱恨、惧怕和信仰。群体的所爱、所恨、所惧怕或者所信都变成了我们的。这不足为怪，因为神也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他造我们是为了反映他的公义，但我们却选择反映其他的事物，这就是文化形成的原因。我们反映、模仿或者复制周围人的好和坏的方面，而聚会呢，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但是聚会不只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有极大的影响力，它也会影响到外面的人。也许你曾经过某个公园，看到其中有一群人，你伸长了脖子想探个究竟，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你走到人群后面窥看。为什么？因为你不想错过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些重要的或令人兴奋的事情。聚会能改变生命，改变文化，甚至改变世界，它的影响力很大很大。教会聚会会塑造一群人，它不仅塑造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将我们共同塑造成一种文化，一种力量，它将我们变为神的城。教会的聚会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形的见证，它告诉全世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对此世人会觉得好奇，那你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一位牧师朋友最近发现，疫情隔离期结束后，他的教会重新认识到聚会是多么的属灵。他用了属灵这个词，他说得很对，我们的聚会是属灵的。神一直都要他的子民和他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赐给了他们身体，并且与他们在伊甸园同行。只有当他们犯罪后，他才将他们从他面前逐出去。后来神将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聚集起来，并告诉他们定期在他所居住的圣殿聚会。 但他们屡次犯罪，神就把他们逐出应许之地。也许神想要与他的子民相聚的最清晰的证明就是道成肉身，神的圣子成了肉身，所以他就可以住在我们中间。他应许建立自己的教会，教会一词如果直译的话就是聚会的意思。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用教会这个词，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在犹太会堂里聚会，但耶稣从来没有用过会堂这个词，他用的是教会这个词。为什么？我们可以回顾这之前的经文，并且查阅之后的经文。从之前的经文中我们知道，旧约预言了耶稣将要聚集一群因被掳而散居在各地的民。从之后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想要这些聚会，这些教会能成为那一场最后的聚会的预表。在最后的聚会中，神要再次与他的子民同在。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聚集的地方教会代表了神与人的同在，天国降临到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些不会发生在网络上或者我们的头脑中，借用保罗的话来说，它发生在你们聚会的时候。这句话表明只有人们聚在一起才是教会。有时候人们喜欢说教会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地方，更确切的说法是教会是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定期聚会让教会成为教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如果会众没有聚会，教会就不是教会了。就好像我们不能说球员在没有踢球的时候球队就不是球队了。关键在于教会之所以是教会，必须要有定期的聚会。正如球员需要聚在一起踢球才能成为一个球队，耶稣正是这样建立基督的信仰的。他要让我们的基督信仰围绕着聚会展开，让我们看到彼此，向彼此学习、鼓励并归正彼此，而且彼此相爱。当基督徒同呼吸、共命运、一起颂赞、听同样的讲道并一起掰饼时，属灵的事就发生了。环顾四周，你会想，我在信仰的道路上并不孤单，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呢？希伯来书作者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在聚会中，我们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鼓励。请注意希伯来书作者的警告，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包括不聚会，继续犯罪，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神的审判。他对这些事情竟然这么严肃。这里的关键在于，去教会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它只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它显明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渴望与基督的子民同在。我之前说过，我如何从不去教会转变为一周三次去教会。在此之前，我一直回避神的子民，而且如果被人看到我在他们身边，我甚至会感到有点难堪和尴尬。但突然间，很奇怪的是，我想要和他们在一起。每一周，我都期待着和教会的人在一起。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化呢？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想要听到神的道。毕竟，神的道才是让教会聚会区别于其他集会的地方。我们是围绕着神的道聚会。在教会聚会中，神说话，而地上的居民能去教会听到神的道，并看到一群人在他的话语中成长。 疫情给全世界的教会带来挑战，正是因为在很多地方圣徒们难以聚集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疫情早期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聚会，便觉得自己好像与教会失去了联系，失去了关系。朋友会问，你们教会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其实会定期的和个别弟兄姐妹打电话或者发信息，但是我无法了解教会整体的情况。教会就好像暴风雨之后停车场的积水那样，四处分散，这里一滩，那里一滩。长老们最担心的是那些在信仰上有挣扎的信徒，或是处于重大试探中灵性上原本就软弱的成员。我们担心的是那些灵里似乎远离神的，一只脚已经在门外的人。然而不聚会影响的是所有人，无论他的灵性是否足够成熟。我们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定期看到我们的圣徒同胞，听到他们的声音，否则我们观察到的只是我们工作中的同事、学校中的朋友或者手机短视频中的人物。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是在线上直播他们的主日敬拜，很多人都对这种网络教会的持久价值赞不绝口。那些从前曾经谴责这一想法的牧师们，如今也开设了网络教会。有人说，这是履行大使命历史上令人兴奋的进展。但是，我们想知道，当你的教会生活、教会经历只是一周一次的线上敬拜时，你缺失了什么呢？首先，你很少想到其他肢体，他们不再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不会偶尔碰到他们，不会有简短的聊天，更不会为了有更深入的交谈而一起吃饭。除此以外，你也远离了鼓励、负责和爱的道路。感谢神，我们可以从网上下载圣经真理，但是我们更应该赞美神的是，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信息传递。当教会只是在线上直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感受、经历并见证那些真理在神的家中成为事实，而这事实既能坚固我们的信心，又在弟兄姐妹之间缔造了爱的纽带。网络教会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想想看，也许你整周都在暗暗怨恨某位弟兄，但是当他在主餐礼上出现时，你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向主认罪。也许你总在怀疑某个姐妹，当你看到她与你唱着同样的赞美诗时，你的心就温暖了。也许你正处于隐藏内心挣扎的试探中，但是随后与你共进午餐的老年夫妇问一个温柔却紧迫的问题，你真的还好吗？把你带到光明中。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无法在虚拟的环境中体验到，神造了我们有形的身体，也造了我们的关系。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不能从网上下载，我们必须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进入其中且彼此效法。网络教会越来越受欢迎，这并不奇怪，它很方便，而且坦白说，它能让你避开许多混乱的人际关系，而且在上网聚会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试探。我在单身的时候曾经搬去另一个城市，我在那里没有教会，也不认识任何人。来了几天后，一个念头突然从我的脑海中闪过，我可以出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在这里没有人看，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询问我，这样还挺好的。感谢主，圣灵立即就责备了我，何等蒙恩，在那一天圣灵满有恩典地鉴察我的内心。然而不要忽略这个教训，他通常情况下都会使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与愚昧和诱惑征战。是的，去教会可能会很麻烦，但是那里有爱。人际关系是麻烦的，但是其中有爱。 敞开心的对话是可怕的，有危险的，但是其中有爱。我们担心推动网络教会是在推动基督信仰的个人主义。我们可以探讨的是，比如在疫情或者特殊情况下，在限定时间内使用这些工具，但是提议或者支持网络教会成为一种永久的做法，哪怕是出于善意，也对基督徒的门徒训练大为不利。它让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独立的，他们可以独自走天路。他教导人们成为神家的一员，却仅仅在某种抽象的意义上跟随耶稣，而没有教导成为神家一员以及为神家付上代价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点上，牧师应该鼓励人们尽可能远离网络聚会。我们需要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提醒弟兄姐妹们，网络直播的方式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益处，无论是对他们的门训还是对他们的信心都没有太大的益处。我们希望他们能明白这一点，以免他们自高自大，哪怕在能够聚会的时候也不愿意参加实体的聚会。圣经命令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不是一个难担的担子，而是为了我们的信心、爱心和喜乐。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能帮助我们学习以后的课程。聚集的教会好比天国的大使馆，大使馆就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境内的官方设立的前哨站，它代表这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如果你曾进过某些使馆，你可以听到那个国家的语言，在与使馆工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你可以感受那个国家的文化。如果你参加使馆的晚宴，你就能尝到那个国家的美味。那么聚集的教会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天国的大使馆。进入你我的教会会发现什么呢？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在这样的教会中，你会听到人宣扬天上君王的话，你会听到关乎信望爱的天国语言，你会通过主餐尝到末日的天国盛宴，你会负责天国的外交事务，因为你蒙召要将福音带给本国和别国的人。不仅如此，你也会体验到天国文化的开端。耶稣所要的是谦卑的人、卑贱的人以及那无有的，他要你和我的教会来代表他。遗憾的是，我们的会众并不总能很好地宣告天国的信息，彰显出天国的样式。我们会让你失望，会说一些不疼不痒的话，甚至会得罪你。然而我们的聚会只是将来天国聚会的表象，正如我们在主餐上领受的小饼只是天国盛宴的预表一样，他们不仅仅是看上去的那样，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将你引入天国的核心，就是基督自己。他从没有犯过罪，也不会让我们失望。好消息是，像你这样的罪人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只要你肯认罪悔改并跟随他。
教会是神创世前拣选的一群人，满得上帝的恩福，为让我们今生颂赞他的荣耀恩典。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大有
上帝的智慧，我们要被大能更强。 样，基督完全住心中，同你我尝过高山，超乎人理解的爱，悲伤的计划充满。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这一课呢，叫我们真的需要聚会吗？
需要，太需
要
了，
很
特别是对听了今天的信息以后，我发现教会就是聚会，就是基督徒的聚会，这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
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啊，我坦白说，就是我最近啊，一方面是借着这个课程，一方面是借着自己的教会生活，我突然间有一点，或者说有一些特别想见到弟兄姐妹的那个感情。就是这个真实的感受。以前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就是主日聚会回来以后会特别累，下午要休息，因为白天在教会一天下来回来是很累，要睡觉要休息。
会啊会啊，
会
有这样的时候啊。
我还是很累，但是我享受。
大概是需要达到你这种境界。
这个就是聚会给我们带来的
收获，
对，
带来的生命的造就和帮助。
对，
是的。
其实现在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特别是老基督徒，就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来讲，会觉得周日去教会是一种
负担，
负担代价，
或者是
为主受苦。
哎呀，我又要讲一个秘密了啊。其实曾经疫情期间，过去三年疫情嘛，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线上聚会。
对，
在那一段时间，其实我的主日我有一种窃喜的感受，就是哎呀，我今天不用那么早起，不用那么赶着车，不用在教会里面耗一天回来精疲力尽，我可以在网上听一个讲道之后，我就可以自己玩了。我有一段时间陷入到这样一种处境当中。
我还曾经在网上聚会的时候，就是也是疫情期间，我会迟到。就平常主日对线下聚会我通常都不会迟到，但是居然线上聚会我会迟到。所以那次其实也是给到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吧，我说我今天怎么会迟到呢？太奇怪了。真的人会松懈的，就是当你见不到弟兄姊妹的时候，
对，
很明显的那种提醒的作用就不存在了。那种警戒感没有了。
对，这节课也让我们看到实体教会跟网络教会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对，
就是因为看不见人，那我们在当中会因为这个网络，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网络就不需要实体了，但是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面对面的去建立，在聚会当中也会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的这种关系是更加紧密的。
是
是，
对，教会就是聚会。我特别希望说从今天开始我就牢牢的记住这个这一句话。
是，
这个提醒太大了。因为我其实以前吧遇到过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他们向我来问这个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的。就比如说他会，
你去教会干嘛？
他不是问我去教会去干嘛，他说我信主了呀，我已经接受了呀，我在心里面相信就好了呀。既然是主日需要去敬拜神，那我在网上敬拜也一样的呀。
对啊，
我去找一个很好的那个讲道视频来听一听，自己唱唱赞美诗，这不挺好的吗？自得其乐。我干嘛去教会？很多时候还跟别人发生一点冲突，不开心。
对，
我真的很多时候以前啊，我面对这样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的。我觉得他讲的好像似乎也有点道理。
是，其实呢，就是我们去教会聚会， 是要付上代价的。比方说他家的孩子很吵，或者我遇到某一位我不是特别喜欢的弟兄或者姐妹，
对，
今天的讲道很让我难受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都会存在，但是我们需要聚会。
没错。
那么在这节课里面也有一段话是让我很扎心也是很温暖的，就是说到我们去教会聚会，就像刚才张凡所说的，去教会可能会觉得很麻烦，
对，
但是呢其实那里是有爱的啊，虽然人际关系是很麻烦，但是教会是有爱的。
是，
不单是有爱，我更加觉得因为教会它就像是一个家庭嘛，你家庭生活肯定会有磕磕碰碰，你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但是它就是在建立一个关系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得到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假如说我们不去教会，你看实际上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基督徒，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就他嘴巴上说他是信主的，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从来不去教会。你去看他的生活，跟不信的人
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两样。
对，
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真的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毫无区别。
是，
除了这些教会的聚会，其实也是代表神与人同在，非常重要。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地上，也就是在我们聚会当中，我们常常祷告，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
对，
那这个是我们聚会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借着教会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预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我们的教会好像是天国设立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大使馆一样。
对，
是，
我们在这里可以窥见天堂的一点影子。
没错，
这是很好的比喻。
因为这是就是说世界就很多人都有不同各种各样的聚会，但是教会的这种聚会是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在我们当中。
对，
没错。你会发现那些不来教会的人，他对这个世界的聚会可是很乐意去参加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口头上说他是基督徒的人，我真的有时候我在想他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是不能够去判断一个人他得不得救，那是神的主权。可是这种人我觉得他可能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一下吧，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我真的有那种属灵的生命被别人看见吗？如果我不说我是基督徒，别人真的能够从我身上看到神的荣耀吗？
是。所以我们需要聚会，需要在教会当中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彼此来成长，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回归到自己的教会当中。那今天呢就跟你聊到这了，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成为教会，主必带领我们在那爱中行事为人，向光明而立，走出新人世，送在上帝。